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养育两个女儿的这些岁月当中呢，每当他们告诉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觉得有一些忧虑或者是望而却步的时候，我总是会告诉他们一句话：做我们所能做的，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其他的结果都交给神。这是我对于教养孩子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上我们所当尽的，而其他一切的结果都交在神的手中。而在这么多年的20多年的岁月中呢，我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渐渐地看见他们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所有的恩典来自于神，而所有的这一些结果也都由神掌权。这对于做母亲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喜乐的。不仅对于孩子，我经常告诉他们这一句话，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而我现在也要鼓励收音机旁或电脑旁，或者是利用手机收听的你。或许你现在面临很多的抉择跟挑战，甚至于你实在觉得非常的惶恐，觉得好像呢不知道去向。但是让我们先安静下来，求圣灵引导，让你可以列出你现在所能做的、所该做的，而后就把结果交给神，你就一步一步的去做，然后呢，就看神如何带领你。回过头来，你一定会看见，这一路上都有恩手在引领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将结果交给神，经文在创世纪第33章第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33章第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33章第1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将结果交给神，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模范，尽力而为，并把结果交托给神。雅各毫不犹豫地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他所能做的。他将家人分开为两组，送礼物给他哥哥，并自己走向前，迎接可能发生的事。也许有人在绝望中会这么说：如果我知道我会被杀，我一定不会像雅各那样做，反正死是死定了。很多人对于自己得救的问题也会采用同样的说法：如果我是会得救的，反正不管我做什么都一定能得救。我们要非常小心避免这种错误的想法。没有错，神预定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你甚至不知道明天你是不是还活着。神并不要你知道， 想要明白神向你隐藏的事是很愚蠢的哦。同样的，为神已经预定发生的事埋怨神也是愚蠢的。神的计划隐藏着他的智慧，这是我们无法明白的。神不要我们知道未来的事，因此我们的本分是持守我们被呼召的身份，并且把握神的话语，善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以及一切的资源。例如，我不能预知我传福音有什么成果，谁会悔改信主，谁不会。如果我这么说，即使我没有讲到，那些预定得救的总是会得救。至于对那些神并没有预定得救的人，我何必白费力气苦心劝他们呢？如果我真的这么说，可说是十分的愚蠢。我是谁，竟能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尽自己的本分，而把结果交给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主，赐我顺服的心，尽我所能做一切你要我做的，将一切的主权和结果都交给你。我的主啊，仆人静听，求你使用我一生。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诗歌《放手交给他》。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的教会是否和大多数教会一样，对于崇拜中不同的敬拜方式有过一番讨论呢？敬拜的真谛又是什么呢？不只是唱唱诗歌跳跳舞，而是献上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荣耀上帝。敬拜确实是塑造成熟的基督徒灵命不可或缺的一环。合神心意的敬拜不仅使我们自然流露出对上帝的爱慕，也让我们更认识上帝，预备顺服他的计划。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今天要看的是第三章《如何敬拜神》下半段，以及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上半段。神的属性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表达，并且因为神是如此彻底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我们永远无法恰如其分地称颂赞美三一真神的圣名。教会因此设计了扩张我们称颂的一个工具，就是教会年历。在北美有许多教会之所以拒绝使用教会年历，主要是视之为天主教的一部分，因而加以全盘拒绝。那些强调敬拜必须是当代或对会众具有吸引力的教会，经常认为教会年历有碍于这些目标。比如说复活节前夕的大灾期经常被评为太过忧伤，无法与敬拜的欢乐高亢气氛相调和。然而这一类拒绝所带出的问题是，这减少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因为耶稣的痛苦和受难是神属性的重要本质，而他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介入人间，因此应该好好的加以纪念。如果我们的敬拜是敬拜主耶和华三一真神的全部，敬拜就不只是只强调欢乐活泼的气氛，更进一步的说，受难和试炼也可以刻画人类生命。信徒必须学习信心的语言，以在苦难中寻求神，并表达忧伤和盼望。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大灾期去面对我们罪性有多么深沉，而对于拯救自己这回事，我们又是如何无能为力。如果不花时间去思索堕落的真正本质，也不花时间去明白基督赎罪之功的完全，我们如何能了解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走了多么漫长的一段路呢？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了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改变了每一件事，一直到现在仍然从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所做的救赎大功不断地明白这个意义。结果他们记得而且更深纪念基督的受难，纪念他从死里复活，又纪念每一年犹太逾越节临近时圣灵的浇灌。有证据显示，早在公元第二世纪左右，犹太教年历中的逾越节和收获节，收获节是逾越节次日算起的第五十天，已经开始慢慢转化成基督教年历中的受难节、复活节和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接着这个基督教年历开始扩展增加，比如说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定定了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大灾期。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整个教会年历的历史发展，也没有必要仔细地叙述其内容为何， 因为有许多资源都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有越来越多的教会重新发现教会年历所提供的许多宝贵礼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它使我们能够更彻底完全地称颂神的名。代降节是教会年历的第一个节期，开始于圣诞节前四个星期的主日，一直到圣诞主日为止。节期的主要宗旨为悔改、等待、准备和喜乐。对一个为傲慢无礼、追求立即满足、缺乏远见以及无穷欲望所苦的社会，这是十分重要的礼物。在这样的节期，我们敬拜时得问自己，是否预备好迎接婴孩基督了呢？我们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救主吗？我们了解社会对穷人的不公义，以及他的好战主义多么违逆神为这个世界设计的完整和平安吗？就在这个星期，当我翻阅一本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新闻杂志，其中的文章承认这世界有许多国家厌恶美国，认为美国是新千禧年的罗马帝国。当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唱出尊主颂，许多教会宗派都将之收录于经文选集中或主日读经的计划中，作为代降节最后一周主日崇拜的福音经文。我们是否了解路加福音第一章53节玛利亚说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句话的意义呢？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与这世界上其他人的关系。其他代降节常用的经文，特别是出自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弥赛亚以公义掌管全地，因此使人们在这世上建构公义成为天经地义之事。代降节的第三个星期主日打断了节期主要的悔改气氛，转变为喜乐的欢庆。许多宗派在第一、第二、第四个代降节主日使用紫色蜡烛象征悔改，在第三个主日则使用粉红色蜡烛象征喜乐。连两个星期承认我们是罪人，迫切需要救主后，在欢乐的这一天提醒我们神以慈爱恩待我们，差他的爱子拯救我们，这提升了我们对主再来的日子的期待。当我们被接近永生的国度时，三一真神的怜悯恩慈将再次浇灌在我们身上。我简短地描述了代降节的一些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揭露了教会年历多么宝贵，加强了我们不常思索的信心层面。当我们让每一个独特节期的本质引导我们诗歌、伴奏、经文、讲道主题、祷告、戏剧或艺术的选择时，因了解神丰富多样的不同层面，也因对人类处境更深的洞悉，我们的敬拜将变得更为丰盛。圣诞节是举世周知的节庆，却总是草率的庆祝。人们常认为那代表多愁善感的怀旧形式，然而我们极少认知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何等的纡尊降贵，何等谦卑。我们的敬拜是否提醒我们他的贫穷、他的受苦、他的谦卑，以及他从一开始面对希律王并伴随他一生不曾稍离片刻的危险呢？篇幅的限制使我们无法概览教会年历的其他部分，但是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所有教会都照教会年历的节期庆典去称颂神的杰出可能性，如果我们已经在代降节用了四个星期在灵里预备迎接基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降临，而不是现在一大堆包装纸、商品永无止境的活动和空虚的安排之中，我们绝对不会把圣诞节期的惊人恩赐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如果在为期长达六个星期的大灾期前后时节，依循耶稣所受的一切苦难，思索并明白他的受难为我们消除的罪孽是何等深重，以及他的牺牲所胜过的空中掌权者和在上者的强迫重压，我们就不会错过了复活节所歌颂的剧烈改变。如此在敬拜中 称颂赞美神的名，预备我们向其他人见证。我们的益处敬拜越是完全彻底地影响出来三一真神立下盟约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就越容易向整个世界诉说神的荣耀。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诗篇第96篇第二节下半节到第三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将诗篇96篇的前三节诗句照现有的方式加以分段，就失去了前三节诗句摆在一起所具有的冲击力了。整体而言，这三节经文给予一个鼓舞人心的召唤，要人去赞美神。在这里使用了一种有时称为梯形平行的文学技巧，透过这个技巧的运用，要向耶和华歌唱这个一直重复的片语，在每个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扩展开来。接下来前三节诗句与第二节下半到第三节中另一组三行诗句互相呼应。第二组诗句开始于两个平行句，然后第三行的梯形平行句增加了受词和动词的间接受词。更进一步来看，整个诗篇第96篇最初的六行诗句与第七到九节相互呼应，主要是指第七到九节这三组诗句中一开始前两组相提并论的诗句，以及第九节结尾所扩展出的诗句结构。这个整体结构的重要性，在讨论这六行诗句中的第二组诗句时会再特别加以讨论。这些诗句的文学结构之重要性，主要在于强化诗篇的启示，以及我们可以如何透过诗篇学习敬拜。有些学者认为，诗篇第96篇前六行的第一组诗句应该被译为耶和华之歌，而不是译为要向耶和华歌唱。一如上面所陈述的，如果这些解经家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开始这三行诗句与第二节下半到第三节的意思就完全吻合。那么整个六行诗句的意思就是，为了我们邻舍的缘故，向人诉说或歌唱关于神的事。如果介系词被译为像，那么在这三节经文的两组诗句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透过敬拜，我们从作为神子民的成长转为作为信徒对神的回应，向万邦万民诉说神的好消息。这种次序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许多关于敬拜的分歧的意见全起因于我们这个世代对于敬拜和传福音的混淆，而使二者同受其害。有许多因素导致这样的误解，一是上述提到教会会有人数减少造成的焦虑，另一则是我们文化环境越来越强化的被动性，这使得有些基督徒宁可被取悦而不去参与敬拜的服事。第三个原因则是与此相关，敬拜的活动变成了会有传福音的主要工具，因为这群人并没有投入向邻舍见证的行动中，也没有冒着艰困去爱邻舍。另一个造成此般混淆的因素是历史性的，在过去许多世纪以来，北美一直被认为是个基督教社会，在许多地方社区中几乎每个人都上教堂。在这样以信仰为主流的群体中，信徒从来没有想过，甚至没有谈论过在家宣教的概念。宣教是在具有异国风味的外国土地上进行的福音行动，而且是那些勇敢的足以面对异教徒并住在严苛环境中的人才做的事，根本不需要向邻舍传福音。结果教会荒废了许多年，完全没有装备他们的会友面对日常生活的宣教。因着不正确的词汇运用，这个问题更行恶化。如果我们的神学词语不太理想， 活出来的光景也是那样。今天的美国社会主要使用的词汇是我们去上教堂，多么可怕的神学啊！因为这个用词把教会变成只是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星期中的一个小时。不，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正在去一栋教会建筑、一个敬拜中心、一所圣殿、一间赞美屋，或其他以不同名字称呼它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是与一个群体、一群人、许多圣徒、教会会众以及神的子民为了敬拜、教化、团契或服事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将会在整个星期的每分每秒中装备我们成为教会，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会更常记得我们的聚集是为了与神的子民一起敬拜，而且敬拜的焦点是神，敬拜的结果会使我们更了解三一真神，也会使我们因着圣灵的能力变得更像耶稣。当我们越沉浸在基督救赎的好消息中时，我们就会越想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会急切地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我们也会越知道他的奇事，并且在万民中述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章如何敬拜神的下半段，还有看到了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第四章看完，也会进入第五章偶像的诱惑，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神。